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安息生日。
今天是安息生日。
感谢主耶稣的看顾带领，让我们能够抱着欢喜快乐的心情来参加生日的礼拜。
咁啊，主耶稣带领同埋安排，令我哋可以带住开心嘅心情嚟到参加礼拜。
愿主耶稣特别施恩祝福我们大家。
愿主耶稣特别施恩祝福我哋大家。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列王记上下的导读。
我们今天继续要看列王记上下的导读。
到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把全部的这个每一章都看过了。
去到昨晚为止，我们已经将每一章都看过一次了。
那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两位先知。
我们今天要看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位先知。
我们知道列王记上总共有22章，那记下有25章。
我知道列王记上有22章，列王记下有25章。
这两卷圣经总共有47章的经文。
这两卷圣经总共有47章的经文。
但是里面对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位先知，却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记载他们的事迹。
但入边对以利亚、以利沙先知的记录，已经用了很多的篇幅。
从列王记上17章一直到列王记下的2章都有记载有关以利亚先知他的所行的。
从列王记上17章到列王记下2章都讲到以利亚先知他所行的。
列王记下2章开始一直到13章才记载以利沙先知的离世。
列王记下2章到13章先记载到以利沙先知的离世。
所以我们发现有关这两位先知用了将近20章的经文来描述。
所以我们见到有关这两个先知就用了20章的经文来描述。
那你看这里面的每一个国王，
你看入面每一个国王，
最有智慧最荣耀的国王所罗门王，这里面所记载的经文也没有像这两位先知这么多。
我们见到最荣华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记载他的圣经都没有这两位先知那么多。
所以在列王记上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先知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所以在列王记上下我们见到这两位先知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当然也可以学到很多了。
我们从他的身上面当然可以学到很多。
所以上午我们先来谈以利亚先知。
所以今朝我哋先讲以利亚先知。
下午我们来谈以利沙先知。
晏昼我哋讲以利沙先知。
刚刚我们讲过，从列王记上的17章开始。
啱啱我哋讲过，从列王记上第17章开始。
列王记上最后的6章。
列王记上最后嘅第6章。
还有记下前面有2章的经文。
同埋记下后前面嘅2章。
全部都是记载以利亚先知在北朝以色列的侍奉，
都是讲到以利亚先知在北朝以色列的侍奉。
那么这个先知啊，他一生当中啊有许多很美好的表现。
这位先知他一生里面有很多美好的表现。
这个人物的出现，
一个人物的出现，
我们可以看到在漆黑的时代当中啊，发现一道曙光。
就似在一个漆黑的时代便发生了一道亮光。
他的工作也可以说使他成为以色列历史当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他的工作也都令到他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成为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尤其他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还有亚瑟拉的那些先知是真假，
尤其是他在加密山上面和巴力和亚瑟拉的先知是真假。
他勇敢地斥责亚哈，
他勇敢地斥责亚哈。
他所做的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的改革，
他所做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改革。
在新约圣经也特别有提到以利亚，
在新约圣经里面也都特别有提到以利亚。
所以以利亚他是很重要的人物，
所以以利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
主耶稣在世界上面传福音的时候，
他也曾经带门徒上山，
他都曾经带门徒上山。
主耶稣在山上变了面貌，
主耶稣在山上面变了面貌，
旁边有两位跟他站在一起，
隔篱有两个人同佢企埋喺一齐。
一位是摩西，一位是以利亚。
一个是摩西，另外一个是以利亚。
所以我们发现以利亚是很重要的人物。
所以我们发现以利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我们先来谈一谈以利亚他的性格。
我们讲一下以利亚他的性格。
他可以说是一个很粗犷的这个、有粗犷体格的人物、
是一个有粗犷体格的人物、
虽然圣经上没有描写他到底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虽然圣经并没有讲到他身高有多少体重有多少，
不过我们看他的表现呢大概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看他的表现大概都想到、
他可能是一位很魁梧高大的人物，
他大概应该是一个很魁梧高大的人物、
外表看起来、好像很粗犷，好像这个 村庄里面的这个农夫那样子、
外表应该很粗犷，就好像农村里面的农民一样、
他喜欢在这个丛林里面、在这个宽阔的旷野过生活，
他喜欢在丛林或者宽阔的旷野里面过生活、
我们可以说他有豪迈的性格，粗犷的外形、
我们说可以有豪迈的性格和粗犷的外形。
那么对当时候那些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呢、
对当时那些住在都市里面的人、
他一出现、可以说是一个很惹眼的、大家看起来跟与众不同的人物、
他一出来就很着眼，是跟人家与众不同的人、
当他去见亚哈王的时候，
当他见亚哈王的时候，
他宣告有灾祸要来到，
就说有灾祸要临到、
我们会可以联想得到、
我们可以想到
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站在王的面前，
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站在王的面前、
两只眼睛炯炯发光、
两只眼都炯炯的发光、
身上又披着羊皮，
他身上面又披着羊皮、
以洪亮的声音来向国王宣告，
以洪亮的声音跟国王宣告、
天不下雨了，
天不下雨了、
将有饥荒来到，
就来会有饥荒临到。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亚哈他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想到亚哈他反应是怎样、
这个人有粗犷的性格，
这个人有粗犷的性格、
我们发现他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发现他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看列王记上，
我们请看列王记上、
我们从十七章来看，
我们从第十七章来看、
列王记上十七章，
列王记上第十七章，
十七章开始有记载以利亚先知的出现，
十七章开始出现以利亚先知的出现，
但是他的出现非常突然、
但他的出现是非常的突然。
我们看十七章的第一节，
我请到第十七章第一节，
基列祭基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这里记载以利亚先知的出现，
这个记载到以利亚先知去出现、
从圣经里面突然出现了这一位人物，
从圣经里面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个人物、
他是提斯比人，
他是提斯比人、
而且是寄居在基列地，
而且他是寄居在基列地。
提斯比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提斯比究竟在哪
里，我们查圣经后面的地图，然后是比较详细的圣经地图来找一找，真的找不到这个地方、
我们从圣经后面的地图或者详细一点的地图都找不到这个地方、
所以可见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小的地方，默默无名的地方，
所以可见一个是一个很细密无名的地方、
但是查考这个希伯来文、提斯比的意思是被俘虏了，
但是查考希伯来文提斯比的意思是被俘虏、
他后来就寄居在基列地，
后来他就寄居在基列地，
而且名字叫做以利亚，
他的名字叫以利亚、
这个人、突然的出现了，
这个人突然之间的出现，
那么接下来所记载的都是他信心的表现，
然后记录下来的都是他信心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位有坚定信心大有信心的人，
我们看到他一个有坚定信心大有信心的人，
在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经文，
在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段经文、
因为他的祷告天就不下雨了，
因为他的祷告天就不下雨了、
他对亚哈讲得很清楚、
去到亚哈讲得很清楚，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这几年如果不祷告的话一定不下雨不降露，
那不降露不下雨当然就会闹饥荒了，
不降露不落雨的话就一定会闹饥荒，
那闹饥荒大家要吃什么呢，
闹饥荒的话大家要吃什么呢、
这里记载神告诉以利亚先知、
神告诉以利亚先知
说你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
说你去东边藏在约旦河旁边的基立溪旁、
第四节说你要喝那溪里的水，
第四節話你要飲溪入邊嘅水。
說我已吩咐烏鴉在那裡供養你。
話我已經吩咐烏鴉喺嗰度供養你。
我們可以想一想，假如有一天我們聽到這樣的話，
我哋諗下，如果有一日我哋聽到咁樣嘅説話，
你會照樣去遵行嗎？
你會唔會照樣去遵行呢？
叫你去住在基利西旁。
叫你去住喺基立溪旁。
啊，喝溪里的水，這個很簡單，大家都會。
飲溪入邊嘅水，大家好簡單都會飲。
住在溪旁，當然喝基利西的水嘛。
住喺溪旁一定飲基立溪旁嘅水啦。
但是接下來神怎麼講呢？
但接落嚟神點樣講？
他說：我已吩咐烏鴉在那裡供養你。
我已經吩咐烏鴉喺嗰度供養你。
你對這樣的話，你會相信嗎？
對於咁樣嘅説話，你會唔會相信呢？
你聽到神的吩咐，你會照樣去遵行嗎？
你聽到神嘅吩咐，會唔會照樣去遵行呢？
很可能你會發問哦。
可能你就會發問：
烏鴉怎麼會供養我呢？
烏鴉點會供養我啊？
我們知道烏鴉是貪食的鳥類。
我知道烏鴉係貪食嘅鳥類。
烏鴉所吃的是什麼呢？
烏鴉所食嘅係乜嘢呢？
是那些已經死掉的動物啊，已經腐爛的屍體啊。
係已經死咗嘅動物，腐爛咗嘅屍體。
烏鴉是吃那些腐爛的動物的肉啦，
烏鴉係食嗰啲已經腐爛咗嘅動物屍體。
那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啊，假如烏鴉咬那些東西來，你吃得下去嗎？
我哋諗下，如果烏鴉攞嗰啲嘢嚟，你食唔食得落呢？
他說烏鴉會供養你。
佢話烏鴉會供養你。
但是我們看到以利亞他对神非常有信心，
但你见到以利亚对神好有信心。
在第五节就记载，
在第五节就记载，
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的东边基利西旁。你看他真的照样去遵行了，
他真的照样去遵行，
所以他对神的话一点都没有怀疑。
所以他对神的说话一点都没有怀疑。
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去做，
神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去做。
结果乌鸦每天两次，早晚叼饼跟肉来给他吃。
结果乌鸦早晚两次叼饼同埋肉俾佢食。
在饥荒的时候，很多人没有东西可以吃。
喺饥荒嘅时候，好多人冇嘢食。
但是他有饼又有肉可以吃。
但佢有饼又有肉可以食。
可见有信心的人生活一定比别人更好。
所以可见有信心嘅人生活一定比其他人更加好。
因为神会供养啊。
因为神会供养。
那接下来到第八节以下。
接下来到第八节之后，
记载说这个基利西的水干啦，
就话到基立溪旁的水已经干啦，
继续没有降雨在地上啦，
但继续唔落雨。
那神就吩咐以利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啊，
神就吩咐以利亚去第二个地方，
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瓦去，
话你起身去西顿嘅撒勒法去，
说你住在那里，
住喺嗰度，
说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我已经吩咐咗嗰度一个寡妇供养你。
神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他。
神吩咐咗一个寡妇嚟供养佢。
以利亚听到神的话，
以利亚听到神嘅说话。
第十节说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瓦去了。
第十节就话以利亚起身往撒勒法去啦。
他非常有信心。
佢非常嘅有信心。
已经有了一次信心的体验啦。
已经有咗一次信心嘅体验。
我住在基利西旁，有乌鸦早晚叼肉跟饼来给我吃啦。
我住喺基立溪旁，有乌鸦早晚打饼俾我食。
那现在就更没有问题咯，
而家应该更加冇问题。
他真的就去了，
佢真系就去啦。
那么在撒勒瓦他遇到什么呢？
喺撒勒法嗰度见到啲乜嘢呢？
在第十节以下记载啊，
第十节以下记载
在城到了城门，看到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啊。
话去到城门口嗰度见到一个寡妇执柴，
那以利亚就吩咐他，
以利亚吩咐佢
啊，请你用器皿取一点水来给我喝啊。
求你用器皿斟啲水俾我饮。
结果这个女人去取水的时候。
这个女人去斟水的时候，
以利亚说求你拿一点饼来给我吃啊。
以利亚就说求你拿一点饼给我吃。
哇，这寡妇就讲话了，
这个寡妇就说了，
她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啊，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
我没有饼啊，
我没饼，
我的坛内只剩下一把面啊，瓶里只剩下一点点的油啊，
我坛里面只剩下少少的面和一点点的油，
意思说我家里什么都没有，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东西。
就话屋企乜都冇啊，剩翻啲少少嘅嘢。
他说我现在捡两根柴回去。
话而家我执两根柴翻去。
我跟儿子做饼。
同我儿子做饼。
然后吃了我们就等死咯。
食完之后我哋两个就等死啦。
但是以利亚怎么讲呢？
但以利亚佢点样讲呢？
我们看他讲出的信心的话。
我哋睇佢讲出信心嘅说话。
看十七章的十三节
请第十七章。
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内的油必不切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 我们看到以利亚讲信心的话，
我们见到以利亚讲信心的说话，
他叫寡妇先做一个小饼拿来给他吃，
叫寡妇先做个细饼给他吃，
然后他就讲祝福的话了，
然后他就讲祝福的话，
而且这是信心的话，
而且还是信心的说话，
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
话要话以色列嘅神咁样讲，
坛内的面必不减少，
坛入边嘅面一定唔会减少，
瓶里的油必不切短，
樽入边嘅油一定会
可以一直到耶和华降雨在地上的日子，
一直到耶和华降雨喺地上嘅日子。
哦，他很有信心啊，
佢好有信心。
结果寡妇照样去做了，
结果寡妇照样去做了。
嗯，这个以利亚就在他家里面呢、啊，
以利亚就去
跟他们一起生活，
同佢哋一齐生活。
哎、那一把面一点油就一直吃到降雨的日子，
嗰一把面嗰少少嘅油就一直食到落雨嘅日子。哦，
从十七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以利亚的信心，
从第十七章我就见到以利亚嘅信心。
接下来十七节以下，
接落嚟第十七节以下，
那寡妇的儿子死了，
寡妇嘅儿子死咗啦。
结果以利亚也叫他从死里复活，
以利亚亦都叫佢从死入边复活，
这个也是信心，
呢个都系信心。
人死了怎么能够再活呢？
人死咗之后点可以再活呢？
但是以利亚却为他祷告，
但以利亚却系为佢祷告、
他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祷告，
佢三次伏喺孩子嘅身上面祷告，
结果他求告神，这个孩子就复活了，
佢求告神，呢个孩子就复活啦，
这个也是信心，
呢个亦都系信心。
那我们再看第十八章，
我再睇第十八章，
这更是信心的表现，
呢个更加系信心嘅表现。
以利亚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先知，
以利亚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先知，
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信心的话，
他所讲每一句说话都是信心的说话、
尤其十七章的第一节，
尤其是十七章的第一节、
记载他对亚哈王所说的话，
记载他对亚哈王所讲的说话，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
这几年我不祷告的话就不降雨不露甘露、
谁敢讲这样的话呢？
边个够胆讲咁样嘅说话呢？
但是以利亚他凭着信心敢讲，
但以利亚佢凭住信心够胆讲。
在十八章，他一个人挑战那么多的假先知。
喺十八章，佢一个人挑战咁多嘅假先知。
哦，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哦。
圣经入边讲得好清楚。
我们看十八章的十九节。
我请睇十八章十九节。
现在你当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的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哦，总共有多少假先知呢？
总共有几多个假先知呢？
侍奉巴利的有四百五十名，
侍奉巴利的有四百五十个，
侍奉亚瑟拉有四百，
侍奉亚瑟拉有四百，
总共有八百五十个先知啊！
总共有八百五十个先知、
这些都是拜假神的先知，我们说那是假先知。
你拜假神的先知，我哋叫做假先知。
以利亚说叫他们都到加密山上来见我。
以利亚话叫佢哋去加密山上面见我。
结果以利亚向他们挑战。
结果以利亚向佢哋挑战。
那献祭。
去献祭，
我筑坛，你们也筑坛；
我筑坛，你哋都筑坛、
我献祭，你们也献祭；
我献祭，你都献祭。
看看来，你们的神或是我们的神会降我下来悦纳祭物。
看看你哋嘅神定，我哋嘅神会降火落嚟悦纳祭物。
一个人向八百五十个假先知挑战，
一个人向八百五十个假先知嚟到挑战、
在众人面前看看哪一位是真先知，
喺众人面前睇下边个先知系真嘅先知。
后来神真的降我下来悦纳以利亚的所献的祭物，
后嚟神真系降火落嚟悦纳以利亚嘅祭物。
结果众民看见了，
结果众民见到了。
二十九节说，在三十九节说就俯伏在地啊。
三十九节话就俯伏在地了。
他们就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啊。
他们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所以你看以利亚先知多么有信心啊。
所以他以利亚先知是多么有信心，
他是大有信心的先知，
他是大有信心的先知。
后来他马上吩咐把那些假先知抓到基顺楼杀掉。
后来他就立刻吩咐将假先知带去。
接下来十八章的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
接下来十八章四十一到四十六节，
就记载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祷告求雨，
就记载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面祷告求雨。
从他求雨的经过也可以看到他的信心，
从他求雨的经过也都见到他的信心。
他很迫切的祷告，
他有迫切的祷告，
但是他在祷告之前呢、
但他去祷告之前、
他对亚哈王怎么讲呢？
去到亚哈王怎么讲呢？
我们看四十一节，
我们请看四十一节。
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还没有祷告
还没祷告。
他告诉亚哈你可以上去吃喝了，
就同亚哈讲你可以上去吃喝了，
因为有多余的响声啊，
因为有多余的响声，
别人都没听到，他有听到啊，
人哋冇听到，佢却
他凭着信心听到多余的响声了，
他凭住信心听到多余的声
音，叫亚哈可以去吃喝了，放心了，会下雨了，
就同亚哈讲你可以放心了，上去食了，
然后他才开始祷告，
然之后佢先至开始祷告。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他总共祷告七次，
呢度见到佢总共祷告咗七次，
祷告第一次叫仆人去看看有没有云，
祷告咗一次之后叫仆人睇下有冇云。
结果仆人说没有，
仆人话冇。
到了第七次，
到第七次，
仆人说有一片小云从海边上上来。
啊，仆人话有一片小云从海边上。
不过那个云太小，小的像手掌那么大而已。
但系嗰片云好细，就好似小手掌一样咁细。
但是以利亚怎么样呢？
但以利亚点讲？
在四十七节下半节说。
四十七节嘅后半句。
你上去告诉亚哈。
你上去话俾亚哈知。
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
要套车落去，免得被雨阻挡。
看到手掌那么大的云。从海那边上来，
见到手掌咁大嘅云从海边，
他就知道一定会下大雨啦。
佢就知道会落大雨啦，
就叫亚哈赶快套车回去。
就叫亚哈即刻套车要翻去。
哦，真的，一下子哇，这个天就黑了。
一下子天就黑了，
就降下大雨了，
就光落大雨了。
你看以利亚多么有信心，
我叫以利亚是几咁有信心。
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有坚定信心、大有信心的先知。
我哋见到一个坚定信心、大有信心的先知。
那我们看到以利亚信心的表现呢？
我们看到以利亚信心的表现，
我们也可以检讨自己的信心，
我们都可以检讨下自己的信心，
我们对神的话能够完全相信吗？
我们对神的说话可以完全相信吗？
神怎么吩咐你，有没有照样去遵行呢？
你有没有照样去遵行呢？
我的信心如何？
我的信心是怎样的呢？
值得我们想一想，
值得我们去想想，
我们应该效法以利亚的信心，
我们应该效法以利亚的信心。
我们来看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
我们请看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
雅各书第五章，
雅各书第五章，
我们看十七节，
第十七节，
雅各书五章十七节，
雅各书第五章第十七节，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十八节，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里特别提到以利亚的信心，
又特别记载到以利亚的信心。
但是雅各他强调以利亚是与我们同样性情啊。
但保罗讲到以利亚系同亚哥系讲到以利亚同我哋有同样嘅性情。
以利亚跟我们一样啊。
以利亚同我哋一样。
性情是一样啊，是同样的人啊。
性情一样，系一样嘅人。
但是他有信心。
但佢有信心。
他恳切祷告，不要下雨，雨就三年六个月没有下在地上。
佢恳切祷告唔好落雨，雨就三年六个月唔落啦。
但是他有祷告，天就降下雨来了。
但佢有祷告，天就降下雨落嚟啦。
以利亚的信心值得做我们的模范啦。
以利亚嘅信心值得做我哋嘅模范。
他与我们一样啊。
佢都同我哋一样，
他可以做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佢可以做到，点我哋唔得咧？
所以主要我们效法以利亚的信心，
所以只要我哋效法以利亚嘅信心，
我们也能够得到信心的赏赐。
我哋都可以得到信心嘅赏赐。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勇敢的斥责那些犯罪的人呢。
后来我哋见到以利亚都勇敢斥责犯罪嘅人，
他斥责亚哈的罪恶。
去斥责亚哈嘅罪过。
我们来翻回来看列王记上十八章。
我哋翻过嚟睇列王记上十八，列王记下十八章。
列王记上十八章。
列王记上
十六节。
十八章十六节。
于是欧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亚哈就去迎着以利亚。十七节。
十七节。
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殃的就是你吗？”十八节。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殃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我们看到以利亚在亚哈王的面前当面指责他的错误。
我们看到以利亚在亚哈王的面前当面斥责他的错误，
斥责他犯罪了，所以灾殃才降到全国。
斥责他犯罪，所以灾殃才临到全国。
这亚哈看到以利亚说让以色列遭灾殃的是你，
亚哈见到以利亚说成为到以色列遭殃的是你，
以利亚说不是我是你，
以利亚说不是我是你，
是你和你父家，
是你和你的父家，
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
因为你们离弃
耶和华，你去随从巴利，
你们随从巴利。
他敢站在王的面前 当面的斥责国王的罪恶。
我哋敢企喺王嘅面前，当面斥责王嘅罪恶。
啊，这个真的不简单呢。
呢个真系唔简单。哦，
人家犯错了，你敢讲吗？
人哋犯错，你敢唔敢讲？
你敢对面指责吗？
你敢唔敢即当面嘅斥责？
但是以利亚就有这样勇敢的心。
但以利亚佢又有咁样勇敢嘅心。
哦，斥责罪恶。
斥责罪恶。哦，
他有忌邪的心，
他有忌邪的心，
他有公义的心，
他有公义的心，
嗯，他恨恶罪恶，
他恨恶罪恶。
我们今天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啊，
我们今天大家都是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敬畏神的人，
他都是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的人应该有什么表现呢？
敬畏神的人应该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来参考箴言第八章。
我们请参考箴言第八章。
箴言第八章。
箴言第八章。
箴言第八章来看十三节。
箴言第八章第十三节。
箴言八章十三节。
箴言八章十三节。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哇，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应该有什么表现呢？
敬畏耶和华的人应该有什么表现呢？
他说要恨恶邪恶，
就要恨恶邪恶。
那些骄傲啊、狂妄啦、啊、傲道啦、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骄傲啊、狂妄啊、乖谬嘅口，都为我所憎恶。
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
我哋嘅神系忌邪嘅神。
那敬畏神的人也应该有神的性情。
敬畏神嘅人亦都应该有神嘅性情。
哦，要有忌邪的心。
要有忌邪嘅心。
要恨恶邪恶。
要恨恶邪恶。
以利亚恨恶邪恶。
以利亚去恨恶邪恶。
他在亚哈的面前勇敢斥责他的罪恶。
他在亚哈的面前勇敢地斥责他的罪恶。
他的勇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的第一名的啦。
他勇敢在圣经里面是第一名的。
啊，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一个像他那么勇敢的先知啊。
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其他另外一个先知好像他这么勇敢。
那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啊，
我们在撒母耳记下
可以看到大卫犯罪之后，
我见到大卫犯罪之后，
有拿单先知来指责大卫的错误。
有拿单先知来斥责大卫的错误。
但是拿单先知在指责大卫的错误，跟以利亚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但拿单先知指责大卫的错误的方法就跟以利亚不同
了。以利亚是指责亚哈当面斥责的。
以利亚是指责亚哈当面斥责的。
但是拿单先知就不是这样了。
但拿单先知却不是这样。
他先讲一个故事。
他先讲了一个故事。
讲完了，我大卫很生气。
讲完了之后，大卫就很生气。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
我请看撒母耳记下。
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
撒母耳记下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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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章，我们来看第五节。
十二章我们看第五节。
哦，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岂是行这样事的啊、哦？行这事的人该死。”第六节，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惜的心。哦，大卫听了拿单先知所讲的故事。
大卫听到拿单先知所讲的故事，
他很生气啊，
他就好嬲啦。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岂是行这事的人该死？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岂是行呢件事的人该死？
自己家里面有羔羊，还把别人的母羊羔抓来杀掉吃了。
自己屋企有羔羊，仲将人哋屋企嘅母羊羔嚟到捉完杀死。
哦，这样的人该死，
咁样嘅人应该死。
哦，他说他要偿还四倍，
话佢应该偿还四倍。
可见大卫哈、啊、对律法非常熟悉啊。
我见大卫对律法非常嘅熟悉。
啊，在利未记里面有。有记载，
在利未记入边有记载
啊，偷人家的羊，拿人家的羊哈，饲羊赔一羊。
喺偷人哋嘅羊，攞人哋嘅羊，四只要一只要赔四只。
他对律法很清楚啊，
佢对律法好清楚，
所以他马上讲，他要偿还四倍，
所以即刻讲佢要偿还四倍。
行这件事情呢，没有怜惜的心，
行呢件事冇怜恤嘅心。
然后拿单先知才讲啊，
系拿单先知先至讲，
你就是那个人，
你就系嗰个人啦。
哦，这种责备方法是不一样的哈，
一种责备嘅方法系唔一样。
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
哪一个人比较勇敢？
哪一个人比较勇敢啲咧？
应该是以利亚比较勇敢嘛。
应该系以利亚比较勇敢啲。
站在王面前当面斥责他。
佢企喺王嘅面前当面就闹佢啦。
但是拿单先知就不一样啊。
但系拿单先知
先讲一个故事，再说啊，你就是那个人。
先讲一个故事话啊，你就系嗰个人啦。
那就不一样咯。
咁就唔一样。
但是我们在新约圣经可以看到。
那我哋喺新约圣经入边可以睇到。
施洗约翰要生下来之前哈。
当施洗约翰要生出来之前，
圣经就特别记载啊，
圣经变咗特别记载，
他有以利亚的信心和他的能力啊，
佢有以利亚嘅信心同埋能力。
但是施洗约翰，他很勇敢地斥责希律王啊，
施洗约翰好勇敢嘅斥责希律王。
哦，希律王娶了希罗底为妻。
希律王娶咗西罗底为妻。
啊，这个希罗底是他兄弟的妻子啦。
西罗底系佢兄弟嘅妻子。
啊，把他娶过来当妻子。
将佢娶过嚟做妻子。
这个当然不对啊。
这个当然系唔啱。
所以司洗约翰当面就斥责他。
所以施洗约翰当面就斥责佢。
哦，司洗约翰是像以利亚一样。
所以施洗约翰同以利亚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的勇敢。
我哋见到以利亚嘅勇敢。
勇敢斥责罪恶。
勇敢嘅斥责罪恶。
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以利亚一样啊。
今日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好似以利亚一样。
我们要有忌邪的心。
我哋有忌邪嘅心，
恨恶邪恶，
恨恶邪恶，
甚至应该勇敢斥责罪恶才对哦。
甚至乎应该勇敢斥责罪恶先至。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他有火热的精神。
再来，我哋见到佢有火热嘅精神。
嗯，他为耶和华发起热心啊！
佢为耶和华发起热心。
我们来看列王记上十九章。
我请得列王记上十九章。
列王记上十九章。
列王记上十九章。
十九章先看第十节。
我请先睇第十节。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哦，再跳过来看十四节。
再跳过来看第十四节。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啊，这两节经文是一样的。
这两节经文是一样的。
但是里面都谈到同样一句话。
特别都讲到同一句说话。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
哦，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
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
我们可以看到他做事情好像有激进的性格。
我哋见到佢做事情好似有激进嘅性格。
有一种毫无保留的热忱。
有一种毫无保留嘅热情。
嗯，把当代那个便捷的宗教啊。
都呢个辩解嘅宗教，
还有国民败坏的生活，要把它改变过来。
要将国民败坏嘅信仰生活改变过来。
呼召当时的人要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来啊！
去呼召当时嘅人要赶快翻去神嘅面前。
心中火热，
佢心变火热，
非常着急，恨不得大家赶快悔改，改变来归向神。
啊，恨不得大家即刻悔改嚟到归向神。
哦，有这种火热的心啊！
有呢种火热嘅心。
哦，我们心中如果有火热哈。愿意为神工作，
我哋内心火热，愿意为神工作。
那你会发现圣工如果啊，这个没有发展啊，你会很着急啊。
你会发现如果圣工唔增长嘅话，你会好焦急、
啊。没有这个新的人来相信，
冇新嘅人嚟相信。
没有人得圣灵，
冇人得圣灵，
而且圣工都没有在进步，
圣工都冇进步、嗯，
心里会很着急啊。
你心边会好焦急。
啊，怎么样才能够发热心？
怎样才可以发热心？
拼命的祷告求神帮助赐下能力，
拼命的祷告求神赐下能力。
那以利亚就是这样的人，
以利亚就是这样的人，
性情着急好像烈火一样，
性情焦急好像烈火一样、
嗯、他所讲的话都是很强烈的斥责的话，
他说的说话都很强烈斥责的说话，
好像烈火一样处处逼人、啊、
就像、啊、这个烈火一样一定会
攻击异端的这个心、啊、好像这个火在烧一样，
攻击异端的心好像火在烧一样、
哦、他有火热的心，
他有火热的心、
哦，为神大发热心，
为神大发热心。
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也是一样啊。
今日我哋喺神嘅面前都应该、
不是为自己的工作大发热心，
唔系为自己工作大发热心。
你去贪爱世界有什么用？
你贪爱世界有咩用？
为神的工作大发热心，
系为神的工作大发热心。
以利亚他有这样的性格，
以利亚佢有咁样嘅性格，
坚定的信心。
坚定的信心，
勇敢斥责罪恶，
勇敢斥责罪恶，
有为神发热心火热的精神，
有为神发热心火热的精神，
这些都值得做我们很好的模范、啊、
你都值得做我们很好的模范。
再来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工作，
再来去看看他的工作。
以利亚是一位行动的先知，
以利亚是一个行动的先知、
我们可以看到先知大概有分为两大类、
我们发现先知分为两大类、
有一种是说话的先知，
有一种是讲说话的先知，
他从神那边得到启示，
他从神那里得到启示、
他就对人讲出神对他启示的话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构思，
他就跟人讲神从他那里所得到的启示，
讲了许多勉励的话来勉励人，
讲很多说话勉励人、
说话的先知，
这些是讲说话的先知。
但是以利亚是一个行动的先知，
但以利亚是一个行动的先知、
以赛亚是一位说话的先知，
以赛亚就是一个说话的先知、
讲了很多话很多话来劝勉别人，
他讲了很多说话来劝勉人，
但是以利亚是一位行动的先知，
但以利亚是一种行动的先知、
他一生当中没有写过一言半句的话、
他一生里没有写过一言半句，
没有留下什么著作。
他没留下什么著作。
哦，但是呢，他有充沛的体力。
但他有充沛的体力。
他有火热的信心。
他有火热的信心。
竭力为神奔跑。
他竭力为神奔跑。
所以是一位行动的先知啊。
所以是一位行动的先知。哦，
单单动嘴巴站在那边不动是不对的啦。
只是讲说话，企喺嗰度唔喐系唔啱噶。
哦，你会动嘴巴，你也要动一动啊。
你会喐下个口，但你个人都要喐。
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圣工也是一样。
你喺教会入边做圣工都一样。
不是单单动嘴巴啦。
唔系就系喐个嘴
啫。你看到什么哇，就讲啦一大堆。
你见到乜嘢就讲咗好多。
啊，这边不好批评，那边不对也批评。
呢度唔啱批评，嗰度唔啱都批评。
但是你自己都站在那不动。
但你自己企在嗰度唔喐，
这样有什么用呢？
咁样有咩用呢？
单单嘴巴而已。
净系得个嘴。
你要动嘴，你要有行动啊！
你要动嘴，你都要行动。
啊，还有一种不动嘴巴，单单有行动的也不错啊。
有啲冇嘴巴，净系行动嘅都唔错。
以利亚就是一位行动的先知。
以利亚就系嗰种行动嘅。
该做的事情他就去做。
应该做嘅事情佢就去做。
不必讲什么话。
唔需要讲乜嘢说话。
静静的去工作。
静静去工作。
还有。以利亚先知也行了很多神迹啊！
以利亚先知都行了很多神迹。
他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有神迹。
他去到哪里，那里就有神迹。
他所行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神迹。
他所行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
神迹。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哪个地方，
只要有以利亚在场，
只要以利亚在场，
就有神迹的出现，
就会有神迹的出现。
我们刚刚从十七章一直翻下来，
我刚刚从十七章一直翻下来，
在十七章里面。
在十七章入边，
我们就看到很多神迹。
我就见到好多神迹。
有些神迹当然不是他所行的。
有啲嘅神迹当然唔系佢所行。
但系这些神迹也显明在他身上啊。
但系呢啲嘅神迹都显明喺佢身上。
他在基利西旁，
佢喺基立
喝基利西的水。
佢饮基立溪嘅水。
神差遣乌鸦，天天每天两次雕肉跟饼给他吃。
神就差遣乌鸦每日雕饼同埋肉俾佢食。
这个也是神迹啊！
呢都系神迹。
他住在撒勒华寡妇的家。
佢住喺撒勒法寡妇嘅屋企。
让那一把面一点油可以吃的到饥荒的日子过了，
一啲嘅面一啲嘅油食到饥荒日子过了，
永远用不完啊，很奇妙啊，
系永远用唔完，好奇妙。
这个神迹也是显明在他身上啊，
呢啲嘅神迹都显明喺佢身上。
哦，那在加密山上更是神迹，
喺加密山上面更加系神迹。
他要献祭的时候，
都可以献祭嘅时候，
用十二块石头筑了一座坛，
用十二块石头筑咗一座坛，
把祭坛筑好了。
将祭坛筑好了，
在坛的旁边挖沟，
在坛的旁边挖水沟，
将人家挑水，
跟住挑水
来浇在上面，
淋在上面。
祭坛上摆了木材，
祭坛上面摆了木材，
把祭物放在上面，
将祭物摆在上面，
再浇水下去，
然之后淋水落去，
一次浇四桶水，
每一次淋四桶水，
三次，
连续的三次。
那些祭物啦、木材啦、祭坛，通通都有水。
祭物啊、木材啊、坛啊，通通都有水。
旁边水沟也满了水。
旁边嘅水沟亦都满咗水。
啊，祷告了，
佢祷告啦。
结果天上降火下来，悦纳他所献的祭物。
结果天上面降火落嚟，悦纳佢嘅祭物。
这个就是神迹啊！
呢个就系神迹。
以利亚到什么地方都有神迹啊！
所以以利亚去到边一度都有神迹。
那我们看列王记下第一章。
我哋请睇列王记下第一章。
哦，这是。他要升天之前所行的最的一个很大的神迹，
就是他升天之前行了一件很大的神迹。
亚哈谢啊，叫人要来抓以利亚。
亚哈谢叫人来捉以利亚。
在第九节这边记载。
第九节那里记载。
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个人去见以利亚。
王差遣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个人去见以利亚。
五十夫长就是带领五十个兵的人啊，就这个啊。个首领啊，
五十夫长就带领五十个兵的首领
啊，他一个人带领五十个人要去抓以利亚，
他一个人带领五十个人要去捉以利亚，
结果以利亚祷告啊，天上降火下来把他们烧死了，
结果以利亚祷告，天上面就降火来烧死了。
第二次呢，在十一节记载，
第二次在十一节记载，
又派一个五十夫长去，
又派一个五十，
又带五十个人去，
又带五十个人去，
结果以利亚又祷告，天上要降雨把他们烧死了，
结果以利亚祷告，天上面降火将他们烧死了，
连续两次，
连续两次了。
这个天上降火下来，把那些要去抓他的人烧死掉了。
天上面就降火将捉他的人全部烧死了。
这个就是神迹啊！
这个就是神迹。
后来他要升天了。
后来他要升天了。
我们在第二章可以看到。
我们在第二章可以见到。
他要过约旦河。
他要过约旦河。
怎么过河呢？
点样过河呢？
把衣服捡起来打水，水就分开了。
将衣服除落嚟，然之后打水，水就分开咗。
他走个干的，走干的地就过河了。
他就走光嘅地过。
他怎么升天的呢？
他点样升天嘅？
在二章十一节这边记载。
喺二章十一节嗰度记载。
有火车火马，
有火车火马，
迎接他就升天了，
迎接他就升天了，
而且是乘着旋风升天的，
然后是乘着旋风升天的、
他到什么地方都有神迹，
我去到哪个地方都有神迹、
一生当中有很多奇妙的神迹，
一生里面有很多奇妙的神迹，
有些是他所行，有些是显明在他身上的，
有些是他所行的，有些是显明在他身上的、
我们看到这位大有信心的先知，
我们看到这位大有信心的先知，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所以到处行了很多神迹，
所以到处行了很多的神迹、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都一样、
我们今天觉得以利亚先知也值得做我们很好的模范，
我们今天看到以利亚先知值得做我们好的模范、
教会里面需要很多圣工人员，
教会里面需要很多圣工人员，
每一个人所得的恩赐各不相同，
每一个人得的恩赐都不一样、
大家都应该出来为神做工，
大家都应该出来为神做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他的心智，
但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的心智、
他有坚定的信心，
他有坚定的信心，
他有勇敢的心，
他有勇敢的心，
他有火热的心，
他有火热的心、
我们今天要为神做工也是一样啊，
我们今天要为神做工也都一样，
我们应该求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坚定的信心，
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有坚定的信心，
那我们也希望神给我们有勇敢的心，
我都希望神俾我哋有勇敢嘅心，
更应该有火热的心，
更加应该有火热嘅心、
我们用传福音来讲啊，
我哋用传福音嚟讲啦。
你要把福音传扬出去，
你将福音传扬开去、
你要做传福音的工作，
你做传福音嘅工作。
如果你没有火热的心，
如果你冇火热嘅心，
那你的脚一定踏不出去的，
你只脚一定行唔出去噶，
你的嘴巴一定讲不出话来，
你嘅嘴巴讲唔出说话。
你没有火热的心，你认为这个工作不必啊？
你冇火热嘅心，你觉得呢句
别人去做就好啦，不必即系要我来做啊。
你做就得啦，我唔使做啦。
什么都推到别人身上啊。
乜嘢都推去人哋嘅身上。
心灰意冷，没有火热嘛。
心灰意冷，冇火热。
但是如果你有火热的心就不同啦。
但如果你有火热嘅心，你就唔同啦。
圣灵感动，有一把火在心中燃烧。
圣灵感动，有一把火喺心边燃烧。
自然而然，你就会起来工作。
自然而然你就会起来工作，
你会感觉到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去做就不对，对不起神，
你会觉得这件事我不去做的话就对不起神，
火在里面烧啊，激动你啊，你就踏出去了，
火在里面烧你激动你就会走出去了，
但是也必须像以利亚一样有勇敢的心，
但一定要好像以利亚一样有勇敢的心、
勇敢的做见证，
要勇敢的做见证，
勇敢的去跟人家交谈，
勇敢的跟人家
勇敢的把人带到教会来，
勇敢的将人带到教会来，
勇敢的心很重要，
所以勇敢的心是很重要，
我们有些人缺少勇敢的心，
我哋有啲人缺少咗勇敢嘅心，
心中胆怯，
心入边胆怯、
信主以后还怕人家知道，
信主之后惊人哋知，
甚至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我是基督徒，
甚至乎唔够胆喺人嘅面前承认、
不敢说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人，
唔够胆话我系真耶稣教会嘅人，
没有勇敢的心，
因为冇勇敢嘅心，
当然就踏不出来，讲不出来啊，
所以答唔出嚟，讲唔出嚟、
但传福音一样也要有坚定的信心，
传福音亦都要有坚定嘅信心，
以利亚信心非常坚定，
以利亚佢信心非常坚定。
我
大有信心、
我们今天如果抱着信心，
如果你今天抱着信心，
我相信神与我同工，
我知道神与我同工，
我相信神会在前面带领我的路，
我相信神会在前面带领我的路，
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定有神的带领，
我相信我所做的一定有神的带领，
一定有美好的成就来荣耀神的圣名，
一定会有美好的成就荣耀神的名，
我们这样来做，
我这样做，
我相信很多圣工就一定会很顺利的推行了，
相信有很多圣工就可以很顺利的推行，
对，先知真的是我们很好的模范，
所以先知是我们好的模范，
他有很好的心智，
他有好的心智、
他也真的 有所行动，
他都真的有所行动，
他是一位行动的先知，
他是一位行动的先知、
所以他到什么地方神迹就显明了，
所以去到哪里神迹就会显明，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效法以利亚，
相信如果我们可以效法以利亚，
我们有以利亚的心智，
我们有以利亚的心智，
那也一定有以利亚的能力，
也都一定会有以利亚的能力，
神也必定与我们同工，
神也都一定会同我们同工、
神迹其实会显明出来、
神迹其实都一定会显明出来，
所以以利亚被称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所以以利亚被称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
我请看列王记下第二章，
列王记下二章，
列王记下第二章、
看十一节到十二节，
十一到十二节，
列王记下二章十一节，
列王记下二章十一节，
他们正在说话，忽然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上去了，十二节，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以利沙跟随以利亚，
以利沙跟随以利亚，
看着以利亚他乘着旋风升天，
见到以利亚乘着旋风升天，
以利沙呼叫，
以利沙呼叫，
哦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哦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哦，
以利亚先知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利亚先知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哦，我们知道古代在战争，
我们知道古代战争的时候，
古代战争他用什么做武器呢？
古代战争用什么做武器呢？
要有战车，
要有战车，
也要有马兵，
也都要有马兵，
战车马兵很多就会，哦，有打胜仗的可能了，
战车和马兵多的话就有打胜仗的机会，
这些武器很重要啊，
这些武器很重要，
我们在读四书记读耶稣雅记你就会发现，
去读四书记耶稣雅记就会知道
以色列人，啊，他攻打迦南人，
以色列人去攻打迦南人，
如果没有神的帮助，
如果没有神的帮助，
可能不会得胜的，
可能不会得胜的，
因为圣经里面说迦南人有铁车，
因为圣经里面说迦南人有铁车，
他们有很多马兵，
他们有很多的马兵，
但是神的帮助他们得胜了，
但神的帮助他们得胜了，
不过我们是可以看到战车马兵是战胜的很重要的条件之一，
我们看到战车马兵是战胜很重要的条件之一，
那以利亚先知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以利亚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为什么他是战车马兵，
为什么他是战车马兵呢？
因为他大有信心，
因为他大有信心，
他为神大发热心，
他为神大发热心，
他勇敢地为真理而战，
他勇敢地为真理而战，
他除去巴利的假先知，
他除去巴利的假先知，
挽回众民的信仰，
他挽回众民的信仰，
所以他的工作就像一个国家的战车马兵一样，
所以他的工作就像一个国家的战车马兵，
让这个国家能够得胜啊，富强啊，
建立到一个国家可以得胜富强，
啊，我们继续读下去啊，
我们继续读下去，
跟随他的以利沙先知，
跟随他的以利沙先知，
也蒙神重用，
也都蒙神重用，
后来连以利沙先知也被称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后来以利沙都被称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圣经只有这两个人被称为战车马兵，
圣经里面只有这两个人被称为战车马兵，
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我们今天也需要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我们今天都需要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教会也需要战车马兵，
教会都需要战车马兵，
但是我们能够效法以利亚，
如果我们能够效法以利亚，
有以利亚的心智，
有以利亚的心
智，有以利亚的信心，
以利亚的信心，
我们相信神也会赐给我们以利亚的能力，
我们都相信神会赐给我们以利亚的能力，
再来我们来谈一谈他的重要性，
再来我们讲他的重要性，
以利亚出现有什么重要性，
以利亚的出现有什么重要性呢？
他的一生当中有什么重要性？
他一生里面有什么重要性呢？
以利亚的出现呢，显明两项真理。
以利亚的出现显明两样的真理。
第一件，
第一件，
神会拣选一些特别的人来应付特别的时代。
神会拣选一些特别的人来应付特别的时代。
以利亚他在什么时代呢？
以利亚在什么时代呢？
他是在亚哈做王的时候出现的先知，
他在亚哈做王的时候出现的先知，
那亚哈是怎么样的一位国王？
亚哈是一个怎样的国王？
我们来参考列王记上十六章，
我们参考列王记上十六章，
列王记上十六章，
列王记上十六章，
先看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先看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列王记上十六章二十五节，
列王记上十六章二十五节，
按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二十六节，因他行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行的，换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西吾的神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这里记在暗利作王的时候，
要记在暗利作王的时候，
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那圣经还特别强调说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
圣经里面特别强调他作恶比以前的诸王更加严重，
这个暗利是一位很坏的国王，
暗利是一个很恶的君王，
带领全国的人去拜耶罗波安所立的金牛犊，
他带领国民去拜耶罗波安所立的金牛犊，
所以整个国家信仰大大的堕落，
所以整个国家信仰都大大的堕落，
国王行邪恶，
国王行邪恶，
比以前的列王更顺，
比以前的国王更加犀利，
后来安利死了，
后来暗利死了，
那他的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
他的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
那，这个亚哈跟他爸爸也是一样，
这个亚哈跟他爸爸都一样，
我们看三十节，
我先第三十节，
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顺。他们两个王圣经对他的评语完全一样，
两个王圣经里面对他的评语都一样的，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跟他老爸一样，也是很坏的，
跟他爸爸一样都是这么坏的。
那三十一节又讲了，
三一节又讲
了，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呢。
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还以为轻。
他爸爸犯这样的罪，他认为这个还轻。
他犯了他爸爸所犯的罪，认为这样还是好小事。
他娶了西顿王哥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
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
又去侍奉巴利。
去侍奉巴力。
三十二节说啊，
三十二节话，
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
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
在庙里为巴利筑坛，
在庙边为巴力筑坛。
三十三节说亚哈又做亚瑟啦，
三十三节话亚哈又做亚瑟。
他所行的就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你看这个王多坏啊！
我哋睇到呢个王几坏咧？
那么以利亚先知就出现在这样的时代。
以利亚先知就出现喺咁样嘅时期。
所以，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
所以话嗰个时期系一个好黑暗嘅时期。
在宗教上，在信仰上，真的是黑暗。
喺宗教同埋信仰上面都黑暗嘅。
那么，在这个危机的时代当中，
喺呢个危机嘅时代，
神兴起了以利亚。
神兴起咗以利亚，
来纠正亚哈的错误，
嚟纠正亚哈嘅错误，
来斥责亚哈，
嚟斥责亚哈，
来挽回众民的信仰，
嚟挽回众民嘅信仰。
神会拣选一些特别的人，
神会拣选一啲特别嘅人，
来应付特别的时代，
嚟应付特别嘅时代。
这个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呢啲喺历史上面我哋见到好多。
那么在今天也是一样，
喺今日都一样，
神也会兴起勇敢的这个。他的工人，
神都会兴起勇敢的工人，
来挽回众民的信仰，
来挽回众民的信仰。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再来我们见到，
当罪恶愈深，神的工作方法也愈特别啊。
当罪恶越来越深的时候，神的工作都越来越特别。
亚哈和耶洗别所拜的是什么神呢？
亚哈和耶洗别所拜是什么神呢？
因为他是西顿王的女儿。
因为她是西顿王的女儿，
她嫁给亚哈的时候，
她嫁给亚哈的时候，
她的嫁妆里面也带了偶像过来，
她嫁妆里面带了偶像过来，
所以他们也去拜西顿人的神，就是腓尼基人的神啊，
她都去拜西顿人的神，就是腓尼基人的神。
这里面有包括巴利，
里面有包括巴利，
包括亚斯他路，
包括亚斯他路，
包括亚瑟拉，
亚瑟拉，
不但拜巴利，也做巴利先知，
也都不单止拜巴利，
建巴利庙，
做
也拜亚瑟拉，
亚瑟拉
也做亚瑟拉的先知，
也都有亚瑟拉的先知。
那么这些神是什么神呢？
这些神是什么神呢？
这个巴利哈是风雨之神，龙神呐、
啊。巴利是风雨之神，是龙神。
亚瑟拉是女性，
亚瑟拉是女性。
这些都是管农业的神呐、
啊。呢都系管农业嘅神。
掌管风雨之神啊，
掌管风雨之神。
这当然是他们所拜的。
都是他们所拜的。
其实掌管风雨才是天上的神啊，
其实掌管风雨的是天上的神。
但是亚哈的信仰堕落了，
但亚哈的信仰堕落了，
去拜这样的神啊，
去拜这样的神。
所以罪恶越来越深了，
所以罪恶就越来越深。
那神就借着以利亚先知祷告，
神就借以利亚先知祷告，
让天上不下雨，
令到天不落雨。
那巴利亚瑟拉掌管风雨是农业的神，
巴力亚瑟拉是农业的先知掌
管。那以利亚祷告不下雨，
但以利亚祷告不落雨，
就专门对付他们所拜的神了，
就专门对付他们所拜的神。
拜这种神，那个经营农业可以丰收，
拜这样的神经营农业可以丰收，
结果你们拜得那么热心，天上却不下雨啊！
你拜得这么热心，天上面却是不落雨，
三年六个月不下雨，
三年六个月都不落雨。
这样啊，让那些拜偶像的假宗教暴露出他的不对了，他的错误，
所以令这些拜偶像的宗教暴露出他们的错误不对。
所以神在罪恶愈深的时候，他的工作方法也很特别啊。
神在罪恶很深的时候，他的做事的方法都很特别。
以利亚是住在基利西旁，
以利亚住在基立溪旁，
住在撒勒华寡妇的家，
住在撒勒华寡妇的家，
在生活上有神的供给，
在生活上面有神的供给。
这个也可以证明，
这个都可以证明，
只要你敬畏神，
只要你敬畏神，
你听神的话，
你听神的说
话，那神的话，神自然会看顾你的生活，
神自然会看顾你的生活。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都一样，
只要我们敬畏神，
只要我们敬畏神，
我们信靠神，
我们信靠神，
那你的生活绝对不会发生问题的，
那你的生活绝对不会发生问题。
我们来参考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请参考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们看三十二节，
我 马太福音第三十二节，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二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二节，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主耶稣在告诉当时候的人，
就是话俾当时代嘅人知，
许多人所求的是什么呢？
好多人所求嘅系乜嘢呢？
吃的、喝的、穿的，
食嘅、着嘅、饮嘅。
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啦，
主耶稣却话俾你知，
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呢度外邦人所求嘅，
你们所需要的这些吃喝穿的一切，天父早就知道了。
你所需要嘅呢啲吃喝穿，天父早已经知啦。
三十三节说，
第三十三节话，
要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义，
要先求佢嘅果同埋佢嘅义，
这些东西就会加给你啦。
呢啲嘢就会加俾你哋啦。
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
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什么叫求神的国？
什么叫求神的国？
就是求神的国降临，
就是求神的国降临，
让这个世界成为神的国度，
令这个国度成为神的国度。
什么叫求神的义？
什么叫求神的义呢？
让每个人都能够遵行神的命令，
令每个人都能够遵守神的命令。
我们心中有神的义，
我们心里面有神的义、
这个世界成为神的国，
这个世界成为神的国，
大家都来遵行神的命令，
大家来遵守神的命令。
简单讲就是大家都来信耶稣，来敬拜天上的神嘛。
简单来讲就是每个人都来信耶稣，敬拜天上的神、
求神的国，神的义，
求神的国，神的义，
就是你看重属灵的胜过属肉的，
就是你看重属灵的比属肉的重要。
你对神有信心，
你对神有信心，
你热心侍奉神，
你热心侍奉神，
那你生活上所要他就供给给你的，
你生活上所要的他就供给给你，
所以绝对不会缺欠的、
所以绝对不会缺欠的、
所以罪恶越深的时候，
所以罪恶越深的时候，
神就兴起以利亚来做特别的工作，
神就兴起以利亚来做特别的工作、
他专门对付那个风雨之神，
他专门对付风雨之神，
借着祷告、来告诉他们，你们所拜的神是假的，
直接祷告告诉你知，你所拜的神是假的。
他掌管风雨既然不会下雨，
他掌管风雨但是他是
他是农业之神，既然让你们没有收成，
他是农业之神，却令你们没有收成，
你们所拜的神错了，
所以你所拜的神错了、
借着以利亚的先知的生活，
借着以利亚先知
来显明敬畏神、遵守神命令的，
讲明遵守神命令、敬拜神的，
生活上神就会看顾的了，
生活上神就会看顾，
所以神兴起以利亚，
所以神兴起以利亚
很重要啊，
很重要，
对当时的时代来讲这是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当时的世代来讲是很重要的。
好，还有一件，
还有一件，
圣经也谈到以利亚会再来，
圣经提到以利亚会再来，
这个在列王记里面虽然没有记载啊，
在列王记里面虽然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看最后一卷马拉基书，
我们看最后一卷的马拉基书，
谈到以利亚要再来啊，
就会讲到以利亚要再来。
我们来参考马拉基书第四章，
我们正在马拉基书第四章，
马拉基书第四章，
马拉基书第四章，
看第五节，
第五节，
说看啊，耶和华大而口味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第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做主遍地。马拉基先知讲了预言呢。
马拉基先知讲咗预言。
说耶和华大而口味之日未到以前。
又话大而口味日子未嚟之前。
他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佢要差遣以利亚先知去到我哋嗰度。
列王记里面所记载的以利亚早就升天啦。
列王记入边所记载以利亚早已经升天。
但是这里说要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但呢度讲到要差遣以利亚去佢哋嗰度。
这是预言啦。
系预言。
这个预言在新约圣经我们就看到应验了，
预言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应验了，
而且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
就是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
来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我们正在路加福音第一章，
看十七节，
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
我们先看这个十三节，看起来再比较了解啊。
从十三节开始睇落系比较。
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十四节，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十五节，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十六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主他们的神。十七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活用的器皿。啊，你看十七节对苏洗约翰的描述，
对施洗约翰的描述，
谈到苏洗约翰这个人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讲到施洗约翰这个人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要行在天父的面前，
要行在天父的面前，
所以说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叫悖逆的人转向智慧，
而且为主所重用，
要为主所重用。
那你把这一段经文跟刚刚我们所读的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经文做一个对照，
用这一章圣经跟刚才马拉基书第四章圣经对照，
啊，你就会发现，哦，这个施洗约翰就是马拉基先知所讲的那位以利亚了，
就会知道施洗约翰就是马拉基先知所讲的以利亚。
我们再参考马太福音十一章，
我再看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啊，
看十四节，
十四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
从先看十三节，
先看十三节，
因为众先知和利瓦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十四节，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哦，这主耶稣亲自证明的，
主耶稣亲自证明，
说施洗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施洗约翰就是那个应该要来的以利亚。
哦，所以马拉基先知讲的以利亚要来，就应验在施洗约翰的身上。
所以马拉基先知话以利亚要来，就应验在施洗约翰身上。
我们在列王记里面看到，
我在列王记里面见到
以利亚是一位很特别、很奇特的人物。
以利亚是一个很特别、奇特的人物。
他出现了。
他出现了，
整个以色列信仰就改变了。
整个以色列的信仰就改变。
那施洗约翰也是一样啊。
施洗约翰也都一样。
他出现了。
他出现了。
哦，他来传什么道理呢？
他讲什么道理呢？
啊，他为人施洗传悔改的道理。
他为人施洗讲悔改的道理。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
马太福音第三章。
马太福音第三章。
看第五节到第六节。
第五到第六节。
马太福音三章。
马太福音三章。
第五节，
第五节，
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第六节，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哦，约翰他为人施洗，
约翰他为人施洗。
很多人都到他前面那边去承认他们的罪，
好多人都去到他那里承认他们的罪。
哦，他就为人施洗的，
他都为人施洗了，
甚至约翰非常勇敢，
甚至乎约翰非常勇敢，
叫大家要改，从要彻底悔改，
叫大家要彻底的悔改。
哦，我们看这个第七节，
第七节，
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第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哦，还叫人家要结出果子来，
叫人要结出果子，
以悔改的心相称，
同悔改的心相称。
哦，这个施洗约翰就是要来的以利亚，
施洗约翰就是要来的以利亚。
他所做的工作跟以利亚很类似，
他所做的工作同以利亚很类似。
哎，但是到末世啊，
但去到末世，
哎，这个以利亚还会来。
以利亚仲会再嚟？
咁以利亚是谁呢？
以利亚系边个呢？
我觉得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教会。
我觉得就系指住我哋真耶稣教会。
末世的主耶稣教会就是末世的以利亚。
末世嘅真耶稣教会就系末世嘅以利亚。
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罪恶。
我哋呢个世代越嚟越罪恶。
那么主兴起我们主耶稣教会。
主兴起我哋真耶稣教会。
就是要来向这罪恶的时代传扬福音。
就要向呢个罪恶嘅世代传扬福音。
所以我们应该有以利亚的心智。
所以我哋应该有以利亚嘅心智。
像以利亚那么勇敢。
好似以利亚咁。勇敢，
像以利亚有那么大的信心，
好似以利亚有咁大嘅信心，
像以利亚有火热的心，
好似以利亚有火热嘅心，
赶快起来传扬福音，
起嚟传扬福音，
把福音传遍天下，
将福音传遍天下，
迎接主耶稣的再临，
嚟迎接主耶稣嘅再临。
所以主耶稣教会也是末世的以利亚啦，
所以主耶稣教会都系末世嘅以利亚，
所以以利亚可以做我们的模范，
所以以利亚可以做我哋嘅模范，
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应该追求的，
系我哋每个人都需要追求噶，
在灵修方面，
喺灵修方面，
在工作方面，
喺工作方面，
他都可以做我们的模范。
他都可以做我们的模范，
所以我们读列王记哦，发现这一位人物相当重要。
所以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发现这个人物很重要。
所以我们上午先谈以利亚先知。
所以我们今天先讲以利亚先知。
那另外一位人物就是以利沙先知。
另外一
位
人物是以利沙先知，
也是非常重要。
他都很重要。
我们下午来谈以利沙先知。
就来讲以利沙先知。
让我们来唱诗。
我们一起唱诗。
188首。